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又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们一块儿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有能力，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无论是我们面对怎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困难，主啊，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就成为我们那个解决问题那个最高的智慧。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上课的时间。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让我们也讲得清楚，也能够听得明白。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你的信息、你的心意，能够真实的能够讲述出来，也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听到以后，生命都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都能够得到长进，也能够更加的爱慕你。主啊，求你的灵亲自来吸引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单单的仰望你，为你而活，把你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宝座上，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宝座永远掌权。哈利路亚，赞美主，愿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心里边，让我们能够在上课的时候，主啊就被圣灵所充满，能够真实的遇见你和经历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的。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马可福音第六讲了。好，那我们还是照样的哈，在上课之前，我们先简单的把上一节课的这个内容，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那我们在上节课哈，我们看到，主耶稣带着他三个最亲密的门徒上了高山，然后在他们面前就改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那由以利亚和摩西在荣耀中与耶稣说话，天父也是在云中，然后见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一定要听他的话，然后要顺服他。这个就是登山变相。那接下来呢？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下山的时候呢，就发现，哎，其他的门徒们哈，正在医治这个被鬼附的孩子，但是很遗憾，他们失败了。那他们不知道，就是也没有祷告，他们可能忘记了哈，他们这个赶鬼的这些权柄是来自于耶稣的，一定要。凭着祷告，然后依靠祷告求耶稣与他们同工，而不是凭着他们自己曾经有赶鬼的经验和能力哈。那明显的就是被鬼附的孩子，他的父亲哈，他信心是明显的不足的。他说：“主啊，我的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哈。”那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向神来祈求，因为信心是来自于神的。那耶稣也是第二次预言了他自己的受死与复活，他希望门徒们呢能接受受苦的弥赛亚。耶稣预言了他第二次的受难和复活以后呢，门徒们就开始争论，哎，他们之间谁最伟大呀？啊，谁最厉害呀？啊，谁应该就是排在前边呀？对吧？但耶稣就教导门徒说，你们愿意做领袖的呀，就要做仆人。你们要来服侍人，这就是仆人式的领袖。接下来呢，就是门徒约翰，然后他发现有人奉主的名在赶鬼，他就去禁止他们，就是你没有跟随我的老师，没有跟随主，你就不能够奉他的名赶鬼。但是耶稣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那门徒的心胸狭窄呢，和耶稣的宽广胸怀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耶稣接下来讲，就是一定要有得救的决心。我们对待罪是毫不手软的，是千万不能手软哈，要将一切拦阻我们进入永生的这样的罪恶要切除掉。人只有透过彻底的属灵切除手术，才能够克服罪恶。那断手断脚、断手断脚、剜眼睛也要进神的国，不能下地狱。所以要对罪的话，一定要有这个坚决的抵挡的这样的决心。 那法利赛人呢，他就来试探耶稣，就这个论休妻的这个问题哈，来试探耶稣。耶稣就说，摩西准人休妻是因为人的心刚硬。神起初建立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夫妻乃是一体，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用这个去要求别人强，就是把这个压力放在别人的身上哈，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的婚姻它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很多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家暴啊，什么冷暴力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的话，那是可以离婚的哈。我们不能把这个沉重的轭去强加到别人的身上。耶稣就为小孩子祝福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小孩子他是非常天真单纯的，他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信任，对父母呢也是完全的依靠和信赖。那神的国呢，必须如礼物一般的去领受，就是白白的去领受哈，而不是靠人的努力去获得的。那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是无助的，毫无功德的人，就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去。接下来就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来寻求永生之道，说：“夫子啊，你看我用什么，我做什么，我才能换取永生呢？是吧？”那耶稣就说：“那律法你是晓得呀，诫命你是晓得的哈。”这个年轻的这个财主就说：“从小我就遵从这些律法了，我还需要就是做别的吗？”就是说，哎，耶稣就觉得，哎，很爱他，从小他就遵行律法。那耶稣说，你只需要再做一件事情，就是变卖你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但是很遗憾，这个年轻的财主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把财物看得比永生更重要。接下来，耶稣呢就预言，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及复活。耶稣第三次对12个门徒预告他的受难与复活。他说：“看哪，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那这一切都应验在了耶稣的身上。接下来呢，雅各与约翰就开始来找耶稣来请求哈，耶稣就是说，哎，你这要做王了哈，这门徒们仍然是非常愚顽的，他们认为耶稣也会进到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王，那他们就来求耶稣，雅各和约翰就来求耶稣说啊，你将来哈，你做王的时候，然后让我们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哈，在你的荣耀里边坐你的左边和你的右边。那这个其他的10个门徒听到以后就非常的生气，恼怒他们。那耶稣就教导门徒说：“你们之中啊，谁愿意为大的，那必要做用人；谁愿意为首的呢，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是我们应当效法的。但是耶稣说，他来了，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我们也要有这个舍己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而不是去争哦，谁大谁小啊，谁是头啊，谁是尾啊，谁是什么领袖啊，谁是仆人，不要去争这些啊。最后是耶稣治好了瞎子巴迪买，在耶利哥城讨饭的瞎子巴迪买，他虽然肉体上的眼睛是瞎的，但是他属灵的眼睛不瞎。他认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他不放弃的呼喊，使他的瞎眼得以看见，然后跟随耶稣得到了永生。好的，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哈。那马可福音呢，在11章以后，他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他的传道事工全部是在圣城范围之内进行的。他以胜利的姿态进入到耶路撒冷，开始了受难周。耶稣定义表明他弥赛亚的身份，虽然明知这样做会招惹犹太领袖们对他采取各样的敌对的行动。 那在11章以前呢，作者是借着书中，然后耶稣的教导啊，也借着耶稣所行的许多的神迹奇事，彰显了耶稣神子的身份和权柄。然而，在11章以后的记载中呢，除了一个负面的无花果树的这个神迹之外呢，作者就不再借着任何正面的神迹奇事，而是只是借着耶稣话语中的智慧和权柄，显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和弥赛亚的身份及地位。好的，我们就开始来学习今天的课程，光荣进入耶路撒冷是第11章和第12章。我们先看第一部分，骑驴进耶路撒冷。我们先读一下经文哈。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那我们先看一下伯法其和伯大尼他们的位置，他们是位于耶路撒冷东面橄榄山这个斜坡上的两个村镇。那我们看到这张图哈，这个凸起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就是橄榄山，这是伯大尼，这是伯法其，然后这是最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然后被抓的地方，然后这个就是圣殿。那这橄榄山呢，它也不是特别高啊，只有820公尺高，它坐落在耶路撒冷的东边，然后在橄榄山上呢，就可以俯瞰耶路撒冷。然后更可以看见这个圣殿壮丽的全景，这就是整个的这一个，耶稣最后一周他活动的这一些地方哈，我们看到这张图。好，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那驴驹它是性情非常温顺的哈，它不像说是像战马，在这个战场上哈驰骋的这个战马，驴驹它是性情非常温顺的。那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为什么要这个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呢？那是在旧约初熟的果子要献给神。然后祭牲献祭的祭牲呢，也要求是从来没有被人使用过的，要是头生的，然后是最好的，没有任何的瑕疵残疾这样的哈。那神是圣洁的，给神用的呢，要分别为圣，不能是被人使用过的。那门徒们就去了，就看见一匹驴驹拴在了门外的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呢？”门徒就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那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门徒的一个顺服哈，他们非常顺服，耶稣让他们去，他们就去了。然后他们也是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回答这些人。我们看到门徒他们是非常的顺服的，然后那些人呢，就让任凭他们就牵去了。那我们看到那些人也应该是。认识并且是相信耶稣的人，那门徒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因为那个驴驹没有那个鞍子嘛，那坐上去会是非常不舒服的。门徒们就把自己的衣服，然后铺到这个驴驹的，是搭到驴驹的身上，让主坐上去。我们也能看到门徒们是非常爱主的。好，我们接着读下面的经文，第8节，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那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哈，就是在王的面前把衣服铺在地上，让王从这上面走过呀，或者坐上，是表示在王面前的谦卑和对王的拥护。那我们就想到，在列王记下9章13节记录的耶户作王，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 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所以说把衣服铺在路上是欢迎君王。那第九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原是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称颂的话。然后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引自也，他们是用的是诗篇118篇的25到26节，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那人们就呼喊的啊，就是这个诗篇118篇的这两节。那在诗篇113篇到118篇这六篇的这个赞美诗，是称为是埃及赞美诗。那是以色列民在逾越节颂，就是他颂唱的，必须要唱的啊！以色列的三大节期啊，这些以色列民朝圣的路上，或者到了那个耶路撒冷哈，一定要唱的这六首赞美诗。那在逾越节晚餐前呢，他们通常就会唱诗篇的113篇和114篇，那饭后呢就会唱115篇到118篇。那么看到耶稣，那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后，走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唱着诗是吧？跟门徒们唱着诗，那唱的就是115篇到118篇。我们看第十节，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这是应许给大卫子孙的弥赛亚国度，那是众人期盼已久的弥赛亚终于来了。耶稣以君王的身份进入到耶路撒冷，是应验了先知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在哪里呢？就是在旧约小先知书撒迦利亚书的9章9节。我们看一下哈，这节经文：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让我们看到众人兴奋的欢呼，因为他们盼望已久的弥赛亚终于来了。那他们认为呢？弥赛亚将会就是带领他们来反抗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在地上建立这个弥赛亚的王国。那同样的，就是这些欢呼这个。欢呼那个弥赛亚来的这一群人呢，他们在不久的几天以后呢，他们高声的喊叫着钉他十字架，是同样的一批人哈，因为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来拯救犹太人的，来拯救犹太人脱离罗马统治的弥赛亚。一旦他们的期待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转为仇恨。第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这是耶稣受难周第一次进圣殿，他详细的观察了圣殿内的各种情况，哈，也掌握了各种情况，然后看到圣殿当中存在的各样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第二天的洁净圣殿。那在受难周的时候，主耶稣每天晚上都出城住在伯大尼。那我们知道伯大尼是主所爱的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的家，还有被主医治的那个长大麻风的那个西门的家，都是在伯大尼。那么接下来看咒诅无花果树，经文是12节，11章的12节到14节。我们先读一下经文。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就看见一棵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第二天的时候，耶稣从伯大尼出来，他饿了。那应该是耶稣在伯大尼的时候，他也服侍了很多人嘛。因为我们看其他的福类福音，耶稣有很多的教导哈，在伯大尼。那应该是快到中午的时候了，他们要去往圣殿的路上，耶稣饿了，我们也看到耶稣跟我们是一样的，他是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就是他是完全有完全的神性，他也有完全的人性，他也跟我们一样，他会渴，然后他会饿，他会累，然后他还会哭，所以。耶稣饿了呢，他远远的就看见一棵无花果树，这树上就满了叶子。那远远的看见，就证明这棵无花果树应该是非常大的，是吧？非常，因为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有无花果树嘛。但是他看到这棵无花果树，哇，就好大呀！然后呢，叶子也特别的茂盛，他就过去，可能就是说他有这个叶子，一定是有果子，他就到了树下。这树很大，所以是在树下。如果树小的话，就是在树旁了，是吧？它在树下，就证明这棵树是很大的。但是呢，这棵树只有叶子，完全没有果子。那这无花果树它是非常特别的，它通常呢就是在5月结果，它果子和叶子是一起长的，就是有叶子就有果。就是这个无花果树是比较特别的，有的时候呢，这个果子甚至是早于叶子的。那这棵树呢，它在3月份就长满了叶子，但是却一个果子都没有，那就注定它这个在到夏天在以后也不会有果子。那没有果子的树显然是毫无益处的，白占地图哈。不过有叶子就是徒有其表，没有任何的价值。最终就会被弃绝。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那耶稣不会说：“哦，我饿了，然后你这树没果子，然后我就咒诅你这个树，从今以后不会再有果子。”耶稣不会这样做的哈。那耶稣之所以这样做，他是有属灵的含义的。那我们看到它背后的属灵意义，无花果树象征着以色列民。在旧约的时候，常常神就把无花果树就是代表的是以色列民嘛，哈。我们看何西阿书9章10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在3月份是会有这个初熟的果子的。”神把以色列民比喻成无花果树。把这个民族中他所喜悦的选民比作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神期望他的选民能够多结果子，以祝福其他的民族。在以赛亚书27章6节说，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那满树的叶子的就是外在表现。和它毫无果子的这个内在的生命是不相符合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咒诅无花果树和下面我们马上要讲的洁净圣殿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洁净圣殿，经文是15节到19节。我们读一下经文：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钱币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圣殿的这个结构哈，这张图，那圣殿的结构是。主要它是有3个院子，最外边的这个是外院，就是外邦人只能在这个外院哈。然后呢，进去以后，这边也是有台阶的，进去以后是妇女院。那妇女院呢，这边还有14节台阶，再进去里边的话是以色列男人院，只有以色列的男人才能够进去的哈。那主要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知道，在 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大部分的人他都会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嘛，然后去庆祝他们的这个逾越节。那他们就要给神献祭，就来到圣殿献祭哈。他们就会带着牛啊、羊啊，或者是鸽子啊，这样来到圣殿献祭。那原来的这个交易市场，它是在圣殿的东边这个橄榄山脚下。橄榄山底下的这一个交易市场，但是呢，那人们买来的这个牛啊羊啊哈，他可能就是到了圣殿以后，祭司一检查，哎，不合格，因为献给神的是要头生的，没有瑕疵的，没有病啊，没有皮肤病啊，是非常健康的哈，这样的这个祭物才能够献给神。那祭司。检查不合适，对吧？不合格的话，那你就也是白买了，大老远的迁来的也是白费劲。那可他们可能也是为了方便大家，然后方便众人来献祭，就把这个市场就挪到了圣殿里边。那到圣殿里边的，那肯定都是祭司检查过的，你在这里边买，那都是合适的哈。那圣殿里边那个这个里边。就是这个钱币也是一样，那你到圣殿里边买的这些祭物，或者你要奉献的钱，你不能拿外币，不能拿外边的钱，是吧？你看罗马的币什么的，上面是有凯撒的头像啊，或者怎么样，你不行的，你得换成当地的钱，你才能去奉献，然后才能去交易。那也有这个兑换这个钱币的，这个人也都在里边，那。卖鸽子的呢，就这鸽子也是穷人常用的祭物，穷人买不起牛羊嘛，那他们就用鸽子。那我们也就觉得，哎，这是不是挺方便的嘛？哈，这也挺好的，也挺方便的。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先读一下以赛亚书56章的7节。神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神的心意就是说，他要吸引万民都来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来向他祷告，也蒙他的祝福。这是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他是愿意在外邦人，然后在圣殿当中这样的来祷告。这个外院，我们看到刚才这张图哈，这个外院是圣殿内唯一允许外邦人敬拜神并聚集祷告的地方。可是现在这个里边变成什么了？那这些宗教领袖呢，却将这个变成了吵闹、臭气熏天的市场。他们与这些做买卖的人。暗地里勾结，赚取利益，剥夺了外邦人敬拜神和祷告的权利，将这里变成了他们分赃的贼窝。他们玷污了圣殿的庄严和圣洁，也影响百姓对圣殿的敬畏之心。为什么呀？耶稣不允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因为这些人把圣殿当做了抄近道的捷径。啊，他想从城东到城西去买点东西，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哎，他直接就从这个圣殿中直接穿过了，这样很近嘛，他不需要绕道嘛。所以呢，耶稣头一天他是在圣殿，他是仔细的观察嘛。我们知道头一天是仔细的观察，然后他看到了这些情况，所以耶稣是非常的愤怒的，因为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剥夺了外邦人敬拜祷告的权利。这些闹哄哄的各种交易的声音、牛羊的声音、什么鸡飞狗跳的这样子，那外邦人如何去祷告呢？没有办法去祷告了。那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但是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那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祭司长。祭司长他是负责管理耶路撒冷圣殿敬拜事宜的撒都该人，在思想上呢，他们是比较世俗化和政治化的，他们支持罗马帝国的统治，与当时的政治权力合作，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天使和魔鬼。那文士呢？文士是犹太的学者，他们受过专门训练，然后从事旧约律法的研读、解释并教导。那他们大部分呢，都。 都是法利赛人，遵守摩西律法和不成文的古人遗训。比古人遗传嘛，就是我们原来讲的那个口传律法，你不洗手啊，或者怎么这样的哈，他们这是古人的遗传。那他们是反对罗马政权的，他们是受百姓的尊重，的道德典范。但是他们大部分呢都是表里不一，像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哈，他们相信复活，他们也相信天使。及鬼魂，那我们看到这两个不同的宗教派别，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他们都想除灭耶稣。耶稣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在百姓中的威望，因为百姓他都稀奇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教训不像文士一样，耶稣的教训是有权柄的。所以百姓很喜欢他，很喜欢耶稣，都是去跟随耶稣去了。所以他们也是非常的嫉妒耶稣。那这些人，他们弃绝了神的儿子，也注定了他们可悲的结局。那耶稣时代的圣地耶路撒冷，那是一个宗教人士的一个大本营哈，但是却充满了腐败，圣殿已经成为了魔鬼掌权的贼窝。那些宗教人士只是外表敬虔，没有敬虔的实质，终将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好，我们接下去看无花果树枯干。那第二天早晨呢？耶稣带着门徒们从那里经过，就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就完全的死了。这棵无花果树完全的死了。那犹太的当权派弃绝了耶稣，他们的命运就如同这棵枯干的无花果树，预表了犹太教和圣殿的结束。21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那这座山指的是什么呀？是圣殿山，因为他们当时是在橄榄山上，他们面对的就是圣殿山。这座山指的是圣殿山，也是预告了圣殿定会受神的审判而彻底的摧毁。无论这个障碍和阻碍有多么的大，只要相信神的全能，都可以被移除。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看的就是更加的清楚了哈。因为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门徒他们还没有看到嘛，他们还都没有看到。包括保罗写一些书信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看到。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军队进攻耶路撒冷，摧毁了圣殿，完全的摧毁了圣殿，然后应验了耶稣所说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除的，不被拆毁的。我们再看24节，耶稣继续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在信心中的祷告祈求，神都会成就。”第25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了，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祷告最大的拦阻就是不饶恕。我们要知道，神已经饶恕了我们所有的过犯，我们也当去饶恕别人。这样，我们向神的祷告就是畅通的。那现在就让我们操练着信心，操练着我们凭着信心，然后挪开那个不饶恕的这座大山，把它扔到海里去。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可以思想一下，我心里还有什么是不能够饶恕的哈？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作为功课，我们就操练一下，就把这个不饶恕投到海里去。好，我们看第五部分，质问耶稣的权柄。经文是11章的27到33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那耶稣和门徒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们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就是做。 这个洁净圣殿的这些事呢？给你权柄的又是谁呢？那我们看到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哈，这是一个工会三类成员的代表，他们都来质问耶稣了。我们看一下右边这张图，我们原来也曾经讲过，这属于犹太的一个最高大法庭了哈。他们的组成是由七十一个人组成的，那其中撒都该人也是祭司长们哈，他们是属于撒都该人的，是24名撒都该人，然后有22名的文士，还有二十四名的长老。那也就是这个民间选出的这个代表，哎，他们这三类的代表哈，都来，质问耶稣来说，谁给你的权柄啊？那意思你一个小小的加利利的，那么不起眼的拿撒勒一个小小村庄的一个小拉比，你凭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啊？来洁净圣殿，这样就是来把我们的这个圣殿搞砸，就是你来砸场子的吗？就是说你们凭什么这样做哈？这三类人就来问耶稣，那耶稣就反问他们。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的。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那他们就彼此商量说："哎呀，我们要说是从天上来的，那他必然说："这样你为什么不信我呢？"若说从人间来的，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那百姓们也都知道，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嘛，是吧？来预备道路的。那耶稣呢，反问他们的这个意思，就是在暗示。他的权柄就像约翰的洗礼一样，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看一下凶恶园户的比喻，接着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人，就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那这里边这有人，就这个园主就是神。葡萄园呢，就指的就是以色列民。就是信神的这些神的子民，园户呢，就是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那篱笆是为了防止贼和野兽的。那盖了一座楼呢，这个楼是园户休息的地方，然后也是瞭望台，哎，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的情况发生啊。压酒池呢，就是压榨收成后的葡萄的。我们看到这园主他非常爱惜他的葡萄园哈，所有的这个设施啊什么的都非常的齐全，然后建的也非常好。那他建的非常好以后，他就租给了这些园户们。那租给园户的话，他会事先谈好，哎，主人该得的租金的比例，通常就是收成的一半，然后作为佣金。那到了该收成的时候呢，那园主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那仆人就是指的就是历代的众先知们哈。那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看他们这些园户，简直就是说的越来越凶狠哈。第一次去的人是打了他，那第二次派去的人呢，再打发一个人去的时候，他们是打伤了他的头，并且还凌辱他，不但打他的头，还凌辱他。那第三个又打发一个仆人去呢，他们就直接就杀了他。这些园户们真的是越来越凶狠。那这个。后来呢，这个园主又打发了好些仆人去，都被他们，就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那园主呢，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这个爱子就是耶稣，指的就是耶稣。园主呢，就打发他的爱子去，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必然会尊重我的儿子吧。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 那在当时，就是如果说这一个土地哈，没有人认领，没有后嗣来认领的话，这个就成为一个无业主的一个土地了，那就可以由别人去认领了。那这些原户说，哎，我们把这个后嗣给他杀了，杀了以后，我们这个土地就是我们的了。然后呢，这些原户们就把这个儿子给杀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那我们也看，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像不像就是耶稣被抓，然后受难，在哥哥他山上被钉十字架，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第九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别人。就是我们外邦人，神在历世历代的话，他差派了很多的先知，然后呼召以色列民来悔改，但是他们将神的先知杀害、凌辱，最终他们还杀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比喻呢，是揭露要杀害耶稣性命的阴谋，以及神对这些图谋者的审判。犹太人拒绝福音，神就将救恩赐给了外邦人。马太福音21章43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我们在神饿了的时候，要果子吃的时候，我们要结出这个果子。”我们要结出这个公义的果子，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来献给神。第十节，耶稣继续说：“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那这些经你们没念过吗？我想这是这些宗教领袖们最受不了的这句话了。那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应该是最熟悉圣经，他们不但熟悉这个圣经，熟悉这个摩西五经，他们还要讲解呀，还要教导的嘛。但是他们虽然熟悉，却是不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看到这个房角石哈，那房角石它是决定建筑的设计和方位的，在建筑结构上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那我们看到这张图哈，犹太人建造房屋的时候，置放于转角处的第一块基石就是这一块石头，有连接墙垣啊、支持和稳定的功用。这是第一块石头，也是最重要的石头。那被工匠们丢弃的这块石头，却成了最重要的这个房角石。那被世人所藐视的，在神却是最宝贵、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们弃绝了耶稣，杀了他，神却使耶稣的死成为万人的祝福。我们是想，是何等的奇妙啊！那人类历史上人所做的最失败的一件事情，就是将神的儿子杀死。但是神却使人所做的最失败的事情，成就了对人类最奇妙的救赎。哈利路亚，感谢主，唯有神能做成这样奇妙的工。好，我们接下去看，继续对耶稣的一个试探哈，纳税给该撒的问题。经文是12章的13到17节，我们先来读一下13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那祭司长、文士及长老败下阵来以后，然后又派了2个团队，哈，我们看到邪恶势力是轮番的轰炸。西律党人是什么人啊？他是在公元1世纪时在犹太地区出现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是支持西律王和西律后裔的在犹太地区统管的一个政治集团，西律党人通常被认为是保守派，他们与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等其他政治派别存在着对立的关系。西律党人在犹太人民中并不受欢迎，因为他们与罗马当局合作。 被认为是卖国贼。那法利赛人呢？他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反对罗马人统治，与西律党人政治立场完全不同。但是为了除灭耶稣，他们却站在了一起。此刻呢，他们就想找耶稣的画饼来陷害他。我们看第14节，好，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表，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那我们知道，犹太地的这个犹太人必须要向罗马皇帝缴税的。那这种税十分的不受人民欢迎，有些犹太人干脆拒绝缴税，认为如果缴税的话，就等于承认罗马人的统治权。但是他承认不承认，事实也是罗马在统治他们，他们是亡国奴。那这些这个西律党人和这个法利赛人哈，他们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狡猾呀哈，他们肯定是头一天已经想好了，哎，我们怎么样的陷害他，用什么样的话哈来陷害他，他们已经都想好，所以呢，他们就先挖了一个陷阱，承认耶稣是诚实的，然后不说假话的，不徇私枉法的，不以貌取人的，只是诚实的传讲神的道的。那他们先用这些谄媚的话，然后令他不备，就令耶稣没有防备，然后突然的就提出这个问题啊，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啊？那如果耶稣说不可以的话，西律党的人就会在罗马巡抚面前告发他，就把他抓走，就会因叛逆罪而被处决。那如果说他可以，那如果耶稣说可以的话，那法利赛人就会在犹太人面前，然后指控他对祖国不忠，是个卖国贼。就耶稣回答可以，或者是不可以，当那不当那，他都会被定罪的。但是我们看我们的耶稣是何等的有智慧哈！耶稣让他们拿一个银钱来给他看，他们就拿来了。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这个钱币上的这个头像和这个名号是谁的？然后他们就说是凯撒的。那耶稣就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那我们知道，在上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该给凯撒交的税给他，该把荣耀归给神的就要归给神，你不能把荣耀归给凯撒。因为当时人们是把凯撒当成神一样的来敬拜。我们知道，在凯撒菲利比的那个地方，哈，凯撒利亚菲利比的那个地方是有为这个凯撒这个大帝建了一个皇宫嘛，哈，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也要知道，哈，某些对国家当尽的责任，并不抵触我们对神当尽的责任。好，我们再来看。论复活的问题，经文是12章的18到27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那这个是引自《申命记》的25章的5到6节，说弟兄同居。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就不能嫁别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就免得他这个哥哥的这个名字从他们的这个家谱上被涂抹了。所以他的兄弟要。与这个他的哥哥的妻子，这个结婚就是同居，生下的这个长子就要归在他哥哥的名下。那这撒都该人他们就继续就开始问说，有兄弟7个人哈，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那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也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7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7个人都娶过他，那我们就觉得我们 是感觉到这撒都该人真的是也是很邪恶的哈。他们想，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他们想，那如果说真有复活的这件事情的话，那如果这七个兄弟都娶了同一个女人，将来复活在天上，这女的到底是谁的妻子？到底跟谁呀？那他们觉得那样的话就是太矛盾了，然后就是太混乱了。那法利赛人他们也是有解释的。法利赛人说，如果法利赛人认为，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在复活以后，这个妻子应该是还是跟大哥的，就跟他的这个第一个哈丈夫的。但是耶稣回答说，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那摩西的荆棘篇哈，因为他们是撒都该人只相信摩西五经嘛哈，摩西的荆呃摩基摩西书的这个荆棘篇，他们是非常熟悉的，指的就是出埃及记的第3章1到6节，摩西在何烈山上，然后看到了这个燃烧的荆棘的这样的异象，然后神在荆棘当中跟摩西说话嘛，所以他们是非常熟悉这个经文的。但是，虽然他们非常熟悉，他们不明白，也不晓得。好，我们再看最大的诫命。那又有一个文士来了，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那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重要的呢？那耶稣就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那根据犹太拉比的计算呢，律法中有613条律例。他们尝试着就去辨别其中，哎，这600多条律例哪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哪个是这个细微的命令，哪个是大命令，或者是哪个是小命令。那耶稣在这里所引用的经文是旧约申命记的6章4到5节，就是。第一要紧的是以色列，你们要听，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哈。引自的是申命记的6章4到5节。那第二重要的诫命呢，是引用立位记的19章18节，就指出爱人如己是爱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我们看到这个文士哈，我们想，他真的是耶稣所说的，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吗？那这个文士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是不错的，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但是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不是神啊？神的儿子也是神。所以这个夫子可以说是耶稣说他是智慧的，也可以说这个夫子也算也是狡猾的，因为他的这个智慧所，耶稣说，他的这个智慧哈，不是圣经当中的那个正面的那个智慧，在原文当中，这个智慧只出现了这一次，在这个新约圣经中只出现了这一次，跟其他的智慧解释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解释的都有说哦，这个文士是非常有智慧的，离神的国那个不远了，主是在夸奖他。那也有解释的，就是说这个文士可能是也是非常狡猾的其中的一位，是来试探耶稣的。好，那我们这些呢，我们就不。 不过多的去解释它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觉得，哪样的解释都是有道理的，只有神知道它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看大卫子孙的问题，在12章的35到40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这是引用诗篇的110篇的第一节，也就是算是加冕诗，就是为了这个大卫的这个大卫王朝的一个新的君王登基所写的这个诗。那神对大卫的主说话，大卫的主。但是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他说：“主对我主说，神对大卫的主说话。大卫的主，那肯定要比大卫是更高的嘛，那就是弥赛亚。那引用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要表明弥赛亚不只是大卫的子孙，因为他那神的应许，这个弥赛亚一定是出自于大卫的后代嘛，大卫的子孙嘛。那不只是大卫的后裔，他更是大卫的主，更是大卫的主。除非反对耶稣的人愿意承认弥赛亚同时也是神的儿子，否则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大卫说主对我主说，而且弥赛亚是出自于大卫的后裔。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那这些文士们呢？他们喜欢穿长而飘逸的袍子，哈，你可以想象嘛，哈，他们穿着长袍，然后也不是说服侍的时候啊，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才穿着长袍，平时他们就喜欢穿着长袍来回走，然后还喜欢把衣服的穗子做长。我们曾经讲过嘛，哈，他们的额上的这个经文要做大，这盒子要做大，然后穗子呢要做得很长，以凸显他们的地位与身份。那他们喜欢在人多的市场上就这样来回的走，接受众人的敬礼和问安。他们喜欢在敬拜会堂中坐在面对会众的这个长椅上，然后特别为他们预留的这个尊位。那他们过去是坐着哈，然后别人是站着，跟我们现在是正好相反的。然后，对，他们喜欢坐这个会堂当中的这个高位哈。他们在不但是在会堂当中坐高位，在宴席中哈吃吃喝喝的宴席当中，哎，也要坐首位，显示他们自己独特的身份和这个备受尊敬。那寡妇在寻求他们帮助的时候呢，这些文士可能是在收费上或者是处理上存在着这个不公、贪心，甚至是侵占、榨干寡妇产业的行为。所以耶稣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嘛。然而，我们知道熟悉神话语的和律法的这个文士呢，那我们知道他们应该更加的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呀？神的心意是要照顾这些孤儿寡妇。神常常要以色列人善待和照顾这些孤儿寡妇，就照顾寡妇，而且呢，也常常指责人和警告人不要恶待孤儿和寡妇。然而呢，熟悉神话语和律法的这些文士们，他们反而是知法犯法，侵吞了寡妇的产业。他们故意在人面前，然后做很长的祷告。他们不是因为对神的敬虔去做的祷告，而是要博取人的赞美。好，我们看最后一部分，穷寡妇的奉献，第41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 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为什么？马可在记录这一段的时候一直在说穷寡妇，穷寡妇哈。然后耶稣也说这穷寡妇，我们当时读的时候就感觉到心里就不太舒服，就穷寡妇，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点对这个女人是不是有一点轻视啊，或怎么样？但是当你越多的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哎，你的心里就生出一种这样的悲伤，然后和这种怜悯。那穷寡妇是什么？穷就证明她是没有生命来源，就收，没有生入来源的。没有收入来源，没有这个工作的劳动的能力，所以他很穷。寡是证明他是孤苦伶仃的，寡他是孤苦伶仃的。富呢？那妇女那当时是在社会上完全没有地位的。那我觉得，那我们想想这个女人的这个她的这种状态，所以她穷寡妇，她应该是当时这个社会当中最底层的人了。那我们看到，耶稣在意的是人对神奉献的态度，而不是说这个钱奉献的多少哈。那财主的奉献肯定要比这个穷寡妇多很多呀。但是呢，这个寡妇她自己根本就不够用，那她的奉献已经超过了她的能力，因为耶稣是知道所有人的状况，知道所有人的心的。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奉献。那我们知道圣殿当中还有，就是他们要有一部分是要，这就是来救济这些贫穷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资金会有这样的钱的哈。但是这个穷寡妇她不需要奉献，或者是她可以选择就是只奉献一个。为什么说两个小钱？两个小钱她可以啊，那十一奉献对不对呀？那我可以奉献一半儿。我们五五奉献，我可以奉献一半，他可以选择这两个小钱，他自己留下一个，但是他没有，他却尽了他对神最大的爱。那这个穷寡妇对神坦然无私的爱和牺牲的奉献，以及他不畏在人前只投入两个小钱的难堪，博得了耶稣极大的称赞，博得了耶稣极大的称赞。那好些财主在里边投了若干的钱，可是这寡妇呢，却把她仅有的两个小钱都扔在了这个奉献箱里边。那今天呢，这个穷寡妇也是我们应该去效法的榜样。阿门。好，我们来做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时间，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跟随你的这样的日子里，在有限的今生，我们能结出越来越多的果子献给你。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效仿这个穷寡妇，将我们全部的爱、全人全心的奉献给你。主啊，感谢赞美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属灵的生命能够越来越 strong 越来越强壮，然后身心灵都能够更加的健康，让我们能够里边充满着这样，因为有你的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大喜乐和对你话语的这样的渴慕，也更加的挑望我们，让我们愿意来跟随你，让我们来愿意把你的这个福音能够传递出去，让我们愿意向更多的人来见证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唯一的拯救。哈利路亚，赞美主！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这个荣耀你的见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主，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